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俄罗斯如果不在乌克兰问题上改弦易辙的话，将有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严重受损的风险。默克尔星期四在德国议会发表讲话时表示，保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是没有讨论余地的。西方国家和俄罗斯在俄军进入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的问题上陷入对峙状态。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有很大的影响力。克里米亚地区定于这个星期天举行公投，决定是否加入俄罗斯。星期四在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听证会上，美国国务卿克里重申了美方的立场，那就是定于星期天举行的全民公投违反乌克兰宪法、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克里估计说，俄罗斯目前派遣到克里米亚地区的部队可能有2万多人。克里说，目前还不清楚俄罗斯是否有意愿同乌克兰和国际社会就和平解决克里米亚问题进行谈判。美国说，对载有239人的马来西亚失联班机的搜寻，也许应该扩展至印度洋，那将比飞机失去联系的地点向西扩展了很远。白宫发言人卡尼星期四说，有一些新的信息显示，这架波音777飞机可能远远偏离了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既定航线，飞向了印度洋。当然，这些信息不一定意味着结论。卡尼说，美国正在与其他参与大规模搜寻班机的国家协商，以决定应当派遣什么样的舰只和飞机前往印度洋进行更大范围的搜索。在南亚广泛水域展开的搜寻失踪马来西亚班机的行动已经持续了6天，但是毫无结果。人们对这架班机星期六的遭遇做出了各种推测，从恐怖分子劫持飞机、飞机发生灾难性故障到飞行员自杀等，说法不一。巴勒斯坦激进组织伊斯兰圣战者组织表示，由埃及斡旋的停火已经生效，这一停火旨在结束2天来对以色列的火箭袭击以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空袭。然而，这一声明宣布之后不久，从加沙地带发射的2枚火箭弹在以色列境内爆炸。伊斯兰圣战者组织否认是他们发射了这些火箭，目前尚不清楚是哪一方发射的。以色列军方表示，以方星期四接受了来自巴勒斯坦控制的加沙地带的4枚火箭的袭击，这一数字比前一天的60多枚少了很多。以色列官员拒绝证实达成停火协议。伊斯兰圣战者组织的领导人说，当前的停火协议是2012年在开罗达成的停火的延续。2年前在开罗达成的那次停火结束了在加沙地带进行了8天的战斗。越南总理阮晋勇誓言要改善100多万渔民的工作条件。他说，这些渔民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为保卫国家主权发挥着作用。阮晋勇在本周讲话时要求相关的政府部门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比如使得建造更先进的渔船而更容易获得贷款。在他发表此番讲话的前几天，一艘越南渔船据称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西沙群岛附近遭到未标明身份的中国船只的攻击。越南媒体广泛报道了这一事件，不过河内和北京官方都没有对此发表评论。利比亚政府试图截获一艘在利比亚反叛组织占领的港口装上原油的油轮，但是这艘油轮从政府手中逃脱。朝鲜否认与此事有关，称这艘挂有朝鲜旗帜的油轮与一家埃及公司有关系。朝鲜海事局的一名高级官员星期四说，这艘油轮装载违禁货物，违反了朝鲜的法律以及跟金东方物流公司签署的合同。该公司设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这位官员说，平壤已经通知利比亚和国际海事组织，并断绝了与邮轮的所有联系。 他说，朝鲜曾经在二月底与金东方公司签署了一项长达半年的合同，允许该公司短暂使用朝鲜的旗帜，但是该公司无视朝鲜提出的不要装油就驶离反叛组织占据的西德拉港的要求。朝鲜允许其他国家的船只使用朝鲜的旗帜，其他一些国家也是这样做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欢迎收听3月13号星期四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肖华。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客机失踪6天，多方查找仍无下落；纽约哈林区的煤气爆炸已确认7人丧生；中国总理李克强举行记者新闻发布会没有提及周永康的问题；美国政府削减年度预算；长期服役的亚洲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可能提前退役。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飞往北京的客机失踪已经6天，虽然搜寻工作偶尔会传出找到了新的线索，但是到目前为止这架飞机仍然是没有下落，很多人对此感到困惑甚至不满。中国当局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协作。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的报道。
失踪马航班机上的乘客大部分是中国人，很多中国人每天通过网络和媒体报道密切关注搜寻的情况。在人大闭幕后举行的中外记者会上，记者们向中国总理李克强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不是经济或改革，而是马航班机的搜救问题。
我们也要求有关方面加强协调，并且一定要查明原因，找到马航的失联航班，妥善处理相关各方面的事宜。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绝不放弃搜救。
虽然搜救工作星期四继续扩大，但是有关飞机下落的新线索几乎是稍纵即逝。中国国家电视台星期三公布了有关卫星图像，并且说卫星图像显示，在马航班机原定飞往北京的航线附近水域有3个相当大的漂浮物。马来西亚和越南星期四派飞机在南中国海有关水域上空搜索，但没有发现任何东西。马来西亚交通部长西山穆丁侯赛因说，马来西亚后来跟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取得了联系，中国大使馆说中国错误地公布了这些图像，图像显示的并不是马航班机残骸。华尔街日报星期四报道，美国调查人员怀疑马航班机在飞过位于泰国湾的最后确定位置后又在空中停留了4个小时。华尔街日报说，做出这一判断的根据是失联班机引擎向地面自动发送的信号，并说这架班机可能又飞了4000公里。如果失联班机又飞了4小时，就大大超出了目前搜索的范围，可能进入了阿拉伯海、印度洋或者太平洋上空。不过马来西亚官员星期四否认有关马航班机失踪后又飞行了数小时的报道。交通部长侯赛因说，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就所谓有数据显示飞机失联后可能又飞行4个小时、4000公里的说法咨询了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和引擎制造商劳斯莱斯公司。他说，因为今天有媒体报道马航特别向波音公司和劳斯莱斯公司询问了所谓数据问题，这两家公司都说有关报道是不准确的。侯赛因说，飞机引擎最后一次发出数据是在飞机起飞后不久。
The last transmission from the aircraft was at 0107, which indicated
马航班机最后发出的数据显示一切正常。引擎制造商劳斯莱斯公司和波音公司的小组现在吉隆坡，星期六以来他们一直跟马航和调查人员一道工作，这个问题从未提出过。
这位马来西亚交通部长说， 虽然马六甲海峡的搜寻仍在进行，但搜索重点仍在南中国海飞机从雷达屏幕上消失的水域。从北京到吉隆坡到印度，各地的乘客家属们要求马来西亚官员提供清楚的答案。马来西亚官员目前备受责备，压力也越来越大。最近马来西亚当局就飞机失踪后的去向问题发布了前后矛盾的信息，这让人们对他们处理飞机失踪的方式更加不满和感到怀疑。马来西亚交通部长侯赛因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试图减少批评的浪潮，他向乘客家属们表示，马来西亚和国际社会正在竭尽全力的搜索。
This situation is unprecedented. MH370
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MH370 班机在海上突然音讯全无，我们正在展开多国搜救，很多国家出动了80多艘船只和多架飞机。目前的情况危急，也非常复杂，一直以来都很困难。
目前来自12个国家的船只和飞机在马来西亚周边海域进行搜索，搜索范围已经扩大到93000平方公里，东到南中国海和印度的领海水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再次警告俄罗斯，如果继续干涉乌克兰事务，西方会让俄罗斯付出代价。奥巴马总统在白宫并肩与乌克兰临时总理亚塞纽克在一起的时候做出了上述表示。奥巴马总统说，我们将与乌克兰站在一起。奥巴马总统还说，俄罗斯派到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的军队对乌克兰领土和主权构成威胁，美国完全不接受克里米亚地区计划星期天举行的全民公投。俄罗斯支持的公投将就克里米亚是否要从乌克兰脱离加入俄罗斯进行投票。奥巴马总统说，几个星期之内拼凑起来的公投违反国际法。乌克兰临时总理亚塞纽克感谢美国支持，并表示他领导的乌克兰政府完全有意愿，而且也做好了准备与俄罗斯谈判，但是乌克兰永远不会投降。他还表示，乌克兰临时政府准备本月晚些时候和欧洲联盟签署一项联合协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纽约哈林区一座大楼发生煤气爆炸之后，人们在废墟中发现更多生还者的希望逐渐消失。这次爆炸已经确认有7人丧生，救援队的寻找工作一直持续到午夜之后。爆炸还造成至少60多人受伤，请听美国之音报道。
上午的爆炸发生在纽约哈林区，爆炸发生前不久，临近建筑物的一名住户报告有天然气泄漏的味道。服务该社区的公共事业公司联合爱迪生公司说，他们派出了2名员工前往泄漏地点，但他们在爆炸后才到达。消防局的一名官员说，目前一些人失踪，他们的家属在焦急地等待失踪人员的消息。一名叫贝纳伯的住户说，
我就想知道我女儿是否平安。
爆炸发生后，超过200多名消防队员投入扑灭这场5级火警，他们当中很多人坐在配备长梯子的消防车上，用高压水龙头向毁坏的建筑物喷水，坍塌的建筑物上冒起一片浓厚的灰烟。2所建筑物坍塌到1层，爆炸造成的瓦砾飞溅到周围几个街区的便道上。纽约市长百思豪立即赶往爆炸地点，他说，这是非常惨痛的悲剧，因为没有及时发现任何迹象拯救人民的生命。爆炸地点临近铁路，因此从纽约大中央车站驶出的主干线客运服务因此暂时中断。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每年一次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闭幕，中国总理李克强在随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没有像很多观察人士所预期的那样，把中国前高官周永康的问题直接点名。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报道。
闭幕式上，2900多名人大代表投票通过了本届人大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关于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等。当大会宣布代表对两高报告的投票结果时，记者席上出现了骚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得到了378票反对，95票弃权，12人未按表决弃。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投票的结果更加令人惊讶，反对票高达390张，弃权票108张。两高报告的反对票被媒体解读为部分人大代表试图摆脱橡皮图章的形象。随后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3楼的金色大厅举行了中外记者会。在2个多小时的记者会中，李克强回答了多位外媒记者提出的问题。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李克强说，
中美因为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这些问题存在分歧，这是客观的，在合作当中有摩擦也是事实，但这是合作中的烦恼。中美合作的潜力啊巨大，要在互补欣赏做做文章。所谓智者求同啊，愚者求异，变应该是向有利于中美双方、有利于关系健康稳定的方向去走，还是要择宽处行，谋长久之理。
李克强还谈到了反腐以及深化改革会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
对于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我们实行的是零容忍。中国是法治国家，不论是谁，不论职位高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要是触犯了党纪国法，就要依法依纪严肃查处惩处。腐败也是人民政府的天敌，我们要用法治的思维，用制度来管权管钱。今年啊，要继续推进简政放权，而且要加快推进权力清单公布制度，界定权力的界限，不能滥用权力。
此外，李克强总理在回答中国日报记者有关改革的提问说，他回想起30多年前在农村做村干部，起早贪黑，恨不得把每个劳动力当天干什么都给定下来，结果到头来就是吃不饱肚子。有记者评论说，李克强总理这段话很接地气。有网民在微博上评论说，看了总理这一席话，我们更加坚信污蔑毛泽东时代、抹黑共和国前30年者才是真五毛。会前舆论普遍关注李克强会不会像上次温家宝公布薄熙来案件那样，选择这次记者会公布周永康案件。然而，直到最后一个问答结束，在场的官媒记者和外媒记者均没有提出这个敏感问题，让不少观察人士感到失望，也被评论为辜负了全球的期望。这次记者会，李克强把头2个问题的机会给了外媒，被一些网民称赞说彰显了大国气概。另外，李克强头一个问题就说马航，和央视在马航出事的当天没有在新闻联播中做头条新闻处理而广受诟病相比，凸显出李克强对人命的尊重。李克强在这次记者会中没有朗诵诗词，在回答问题时先和外媒记者幽默互动，受到北京外媒圈的正面评价。不过就整体而言，外媒记者们认为缺乏高潮和亮点。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虽然中国总理李克强在记者会上没有像外界很长时间以来一直预期的那样直接谈及周永康的案件，但是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人大闭幕的记者会也不是公布周永康案件的最佳时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报道。
李克强星期四在人大闭幕会上
人大闭幕会的记者会上回答中国反腐会不会是一阵风的问题时说，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反对腐败的意志和决心是一贯的，中国将坚持有贪必反，有腐必惩。李克强表示，中国对于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他补充说，不论是谁，不论职务高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要触犯党纪国法，就要依法依纪严肃查处。尽管李克强谈到反腐问题时语气坚定，但与媒体所广泛预计的仍有落差。舆论认为，记者会在反腐问题上从提问到回答全程中规中矩，没有涉及中外舆论一致关心的周永康案。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涉嫌贪腐的传闻已经有一年了，但在高层政治运作方面一向行事隐秘的中共官方一直不予确认。今年两会召开前夕，香港南华早报追问周永康案，政协发言人回答，不论什么人，无论职位有多高，只要你触犯党纪国法，就要严厉惩处。他最后以我只能回答成这样了，你懂的，这句意味深长的话似乎揭开了周永康案的谜底。外界广泛预计周永康案水落石出似乎指日可待，海外媒体广泛传闻星期四人大会议闭幕的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会仿效前总理温家宝两年前披露薄熙来案那样，让周永康案尘埃落定。结果让许多观察人士感到失望，一些媒体以记者会现场未提大老虎，全程无亮点，李克强谈反腐零容忍，周永康大贪案零点名，来表达这种心理上的落差。香港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原来的外界的舆论吧，海外的舆论都有一些有这样的一个预期啊，就是这次中国的人大闭幕，因为惯例会有总理举行一个记者会，那么会不会重演两年前就是2012年的这个温家宝的记者会上呢？那么实际上也是我们后来也知道，或者是当时是他是事先是有一个默契的，就是有一个美国媒体的记者提问，直接就提到了这个重庆的问题。那么温家宝虽然没有点名呢，但是也已经指出了重庆市委的问题。那么以这样的方式呢，那么实际上就等于是揭开了重。
据当时参加温家宝记者会的一名记者透露，总理记者会事先都问过记者要提什么问题，也会事先告诉将被叫到的记者。据那位知情记者回忆，当时会务人员在预先审查记者提问时，要求时任路透社记者的楚百亮不要点出薄熙来的名字，于是他以王立军案为由提问，温家宝借题发挥，不点名的要重庆市委进行深刻的反思，中共高层随后宣布解除薄熙来的职务。有分析人士说，这次李克强虽然没有点周永康的名，但他借人民日报记者事先达成默契的提问，以不论职位高低的原则性回答，起到了温家宝两年前不点名敲打薄熙来的同样作用。周永康案实际上已经呼之欲出了。至于为什么李克强没有像外界广泛预期那样直接点名，也不给记者提周永康案的机会，香港时事评论员何亮亮说，鉴于今年人大会议的主题是进一步深化改革，而且人大开会期间又发生了昆明惨案和马航失踪谜案等紧急事件，所以高层似乎认定此时并非公布周永康案的最佳时机。
周永康案的话，现在在中国大陆传播的情况呢，可以说已经是尽人皆知了。实际上大家都在谈，所以他不是不公布的问题，他还是一个公布时机的问题。那么而且看来呢，跟薄熙来案有相同的这个地方，那么如果用这个李克强的话说，他很强调的是这个依法依纪来这个严肃查处，就是他这个查处呢，换句话说，他要在对这个周永康本人的一个定性呢，他必须在法律上，而法律呢，我想是不能谈政治问题的。
何亮亮认为，李克强总理显然也不是发布周永康案的最佳人选，因为尽管中国法律制度与西方不同，但即便以目前的中国法治状况来看，也不适宜由一位中国高层领导人在一个记者会上谈一个重大的法律案件。
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新闻发布会上还说，中国和美国应该注重扩大共同利益，这样就可以提升两国之间关系的水平。请听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李克强星期四说，国家之间会有分歧，但可以通过互相尊重的行动来发展关系。他说，
在合作当中有摩擦也是事实，但这是合作中的烦恼。我们只要相互尊重，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管控好分歧，平等磋商，尤其是注意啊，扩大中美的共同利益，就可以提升中美关系的水平。
李克强是在中国全国人大会议闭幕后发表以上评论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来自全国省及地区精心挑选的将近3000名代表组成，每年召开会议，以正式批准执政党共产党制定的政策。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有日本学者建议，日本可以仿照与台湾发展关系的做法，改善和中国的关系。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报道。
日本政府在尖阁列岛钓鱼岛的领土争议，以及参拜靖国神社和慰安妇的历史问题上采取强硬的立场，导致日本与中国的关系陷入困难，与韩国的关系受到影响，甚至美国也对安倍政府的强势作为渐感不耐，担心美国在亚洲的两个最重要盟友日本与韩国无法合作。分析人士说，日本政府一方面必须同中国交往接触，另一方面又必须防范中国崛起可能带来的风险，两者间如何取得平衡是一个考验。日本法政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福田元星期二在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一场座谈会上表示，台湾的马英九政府在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上没有和中国联手做出共同伸张主权的作为，在慰安妇和靖国神社的问题上也没有对日本做出刺激性言论，这是一种在务实外交和民族主义之间求取平衡的做法，值得安倍政府作为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参考。福田元说，
The Ma administration has tailored its China policy to the US.
马政府将其中国政策朝着和美国立场一致的方向调整，并且到目前为止都努力在避险和交往间维持平衡。实际上有许多人都认为安倍政府应该控制其鹰派言论，因为那不但会挑衅中国，也导致国际社会对日本失去信心。
福田元说，日本政府一向都和美国维持良好的伙伴关系，台湾在安全上也必须依赖美国，因此日本与台湾在区域安全的问题上都和美国有相同立场。不过由于日本和台湾的地理位置都与中国接近，他们在应对中国崛起的做法方面要保持和美国相同的步调也更加困难。福田元说，
Given their close proximity to China, Japan and Taiwan,
由于他们的地理位置与中国十分接近，日本和台湾都比美国更容易受到中国的直接影响，因此他们有时候在对中国的政策上会强调防范或强调交往的部分，这或许会超过美国政府的预期，有时候也会导致美国在对中国的政策上失去平衡。
美国《纽约时报》最近在一篇评论中批评说，安倍首相的民族主义已经危及美国利益，并威胁到美国与日本的关系，让美国可能被卷入日本与中国的争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三在全国人大的记者会上对日本发出警告说，在钓鱼岛的问题上，中国没有妥协的余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准备继续缩减联邦政府的财政预算，而其中有一个比较大的削减幅度就是国防开支。有消息说， 长期部署在亚洲的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有可能会因此提前退役。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报道。
白宫日前向国会递交了2015财政年度政府预算，总体国防开支将延续过去几年的趋势进一步缩减。国会两院分管国防安全的委员会从这个星期开始就总体国防预算和各军兵种的预算举行一系列听证会。3月12号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会议着重就海军预算听取证词。委员会主席麦基恩在开场白中针对政府提出的削减海军装备的预算方案提出批评。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and need for naval forces.
安全环境及其对海军力量的要求并没有缓解。然而，这项预算方案是从根本上一点一点地将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解体。
Of the world's greatest navy.
总统向国会递交的2015财政年度海军基本预算是1480亿美元，这比2011年减少7%。也为海军未来5年削减380亿美元开支做出准备。由于经费紧缩，海军计划将一批武器装备退役，但是国防部打算将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提前退役的想法激起了国会一些议员的强烈不满。五角大楼原本计划从2016年财政年度开始，为长期部署在亚洲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补充核燃料和维修。但是海军部部长马伯斯说，由于经费紧缩，军方可能会将这艘航母提前退役，致使美军拥有的航母从11艘减少到10艘。
Yes, it would have some very serious consequences to
将这艘航母退役会产生严重后果。然而保留它的话，从2016年开始的5年，我们的费用会增加70亿美元。你在任何预算中都难以找到节省70亿美元的办法。如果再实施自动削减开支措施的话，作为一个选项，我们一定会考虑将这艘航母退役。
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一直是美国决心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象征。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格林纳特说，减少航母的数量会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相当不利。
亚太地区很重要，我们的再平衡正朝那个方向进行。如果你将航母数量从11艘减少到10艘，那里很困难的局面会进一步的恶化。
过去几年来，中国不断加大伸张主权的力度，采取了一系列美国所说的挑衅行为，引起周边邻国的不安。中国当局在召开两会期间宣布，今年国防预算再增加12%。国家主席习近平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绝不放弃维护国家的正当权益。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和台湾在国际上与其他国家外交关系上的争夺看来已经暂停，但是在海外这些华人当中的争夺攻势仍然存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的报道。
3月13日，台湾立法院外交和国防委员会会议再次提起2013年5月美国旧金山中华总商会撤下商会建筑物内悬挂的中华民国国旗事件。国民党籍立委、前行政院新闻局局长江启臣对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世奎说，
我们两岸侨务的竞争状态的话，你认为哪几个侨社是我们还有必要再加强的话，你觉得最危险的或者说最有可能啊对我们不利的甚至是倒戈的？
陈世奎表示，目前有好几个处于危机状态，不过美国西海岸是台湾在海外侨社中最为薄弱的地方，因此那里才会出现旧金山中华总商会去年五月的撤旗事件。台湾联合晚报曾报道，旧金山中华总商会召开的商董月会以21票赞成、20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了撤下商会大堂内悬挂的中华民国国旗的动议。刘之一是会馆是美国民间组织，不应该涉及政治。江启臣委员问，台湾和中国大陆外交休兵，但是侨务领域并未休兵，原因是什么？陈世奎回答说，活路侨务和侨务休兵现在都谈不上。
但是我得到一个讯息是，侨务这一块在两岸协商之间从来没有谈起。
为什么？
那因为他们两岸的议题现在的状况是以经济为优先，我们侨务的那个部分呢，更是在外交之后，所以在侨务这部分呢，从头到尾没有成为他的一个议题。
侨务委员长陈世奎星期四还透露，他所领导的侨委会年度经费只有新台币12亿元，远远低于中国大陆某些省每年近百亿人民币的侨务预算。因此，台湾在海外巩固和扩大台湾影响时，深感经费不足。报道说，中共驻外使领馆借助资金绝对优势，最近一二十年以来，在海外华人中活动密集，而传统海外华人群体正在凋零，代之以大批海外新华人，他们大多不是传统侨乡后人，而是中国官二代、富二代乃至中共官员本身。国民党籍立委陈振湘提出，台湾应该在海外华文教育上发挥优势。对此，陈世奎说，经济实力上台湾无法和中国相比，但是台湾在传统语言教学上则比中国大陆的孔子学院有优势。例如，台湾海外华文教育强调繁体汉字可以和古人沟通，注音符号对使用拉丁字母的国家不变，不过台湾在海外华文教育拓展时也开始使用汉语拼音。亲民党立委李同豪则主张侨务战略调整，他说那种汉贼不两立和主张侨务休兵的想法似乎都有欠缺。
不一定会提醒这个侨委会啊，跟两岸的这个态势在改变，对方的国力在增强，
对，
所以我们在处理两这个所谓侨社问题或者是华侨问题的时候，我认为我们应该从一个新的观点，不是对抗的观点，而是一个双赢或者是至少我不输的观点。我不输是什么？我有很大的吸引力让他来，用这种方式避免没有必要是零和。
民进党立委蔡黄朗则说，侨务战略应该顺其自然。
我跟你说，应该叫做侨务转型，或者是务实侨务，你就做这个事情就对了，你不用去跟中国争正统了。我们才区区台币12亿，他们只有省侨办就已经百亿啊，几乎是500亿的台币啊，那我们怎么跟他去做争那个所谓中华民族的正统？没那搞了。
另据台湾中央社报道，三月初，纽约中华公所再次当选的主席伍瑞贤表示，纽约中华公所成立100年来，坚决拥护和支持民主的中华民国，因此中华民国国旗将继续在纽约的中国城飘扬。华夏经纬网援引台湾文化部长龙应台的话说，孔子学院和台湾书院定位不同，但是在传播中华文化之美方面，应该相互借鉴取经，截长补短。他认为简体汉字有速度效率之优势，正体字有文化历史之积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云南省发生了昆明火车站砍人事件之后，中国有关当局投入了更多的努力防范官方所说的暴力恐怖活动。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政府在这个时候也应该反思民族矛盾的根源。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报道。
昆明事件发生后，国际社会的一些领导人相继做出了谴责恐怖行为和慰问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反应，其中包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美国总统奥巴马。3月3号，美国国务院女发言人沙奇表示，根据中国媒体报道，此次暴力袭击事件以公共场所的随机人员为目标，所以美国将其称为恐怖主义行为。他还表示，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不过，一些中国官媒对西方媒体没有照搬中国对301袭击事件的定性颇有微词，并且对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在声明中使用毫无意义的暴力的说法表示不满，批评西方媒体对昆明发生的滥杀无辜的暴力恐怖事件采取双重标准。在美国发行的有中资背景的侨报指出，美国驻华使馆声明在言辞中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有所回避， 引起了众多中国网友及学者的不满。该报说 CNN 等美国媒体在最初报道时对于恐怖主义者等词语使用引号，也引发中国网友的谴责。从案发后的官媒报道来看，中国当局谨慎地试图避免指出作案者的维吾尔族背景，但是泛泛地表示恐怖主义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并且在案发后出动了大批警力和安全人员，把守交通枢纽和站点，清查嫌疑对象。不到两天，警方宣布301暴恐案告破，三名在逃嫌犯全部落网。有关昆明砍人事件的消息在网络上传开后，许多微博网友写上为昆明祈祷或我们都是昆明人的字句，并以虚拟蜡烛对遇难者表示哀悼。一些互联网用户写道，这是我们的911。百度贴吧有位楼主对三男二女五个暴徒持刀追杀上千人，犯下如此惊天大案感到不解。他质疑道，为什么铁路的安全工作这么差劲？在北京的蒲志祥律师也对昆明火车站警方在事发时缺乏反制能力表示失望，并对当局反恐能力薄弱的漏洞与维稳扫黄力量的威猛之间的强烈反差提出质疑。
平常扫黄可以出动好几千警力，抓赌呢这个也可以这样去做，城管和维稳是维稳的力量呢在街上如狼似虎，可是为什么在昆明火车站这样的一个人流非常集中的地方，交通枢纽号称两会的安保，要比照这个奥运的模式，比周永康在位的时候还要严格，为什么面对七八个这样的暴徒恐怖分子，整个昆明火车站的这种布防和反击反制就完全没有能够形成一种力度呢？五个人动手，用昨天公安部的话来讲，五个人动手，三个人去把风，还有女人，还有儿童，造成这么大的伤害，那这个警察联防、便衣、治安员都干嘛去了？
在北京的新疆西藏问题学者王立雄对美国之音表示，从当局对昆明事件的种种反应来看，中国政府还没有从频繁发生的源于民族仇恨的事件中汲取应有的教训，也没有冷静的反思探求问题的根源所在，而是背道而驰。
这些人做这些的动力是来自他内心的仇恨，仇恨是怎么产生的，这些个人的仇恨是不是从族群的仇恨当中蔓延出来延伸出来的，那么这个族群的仇恨又是怎么产生的，那怎么用什么方式去消解，那应该是这样一步一步往下去找，但是他当然现在是不会这样做了，他做的就是一个我怎么增加兵力，我怎么增加维稳经费，怎么增加对这些维吾尔人的监视。
3月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新疆工作的于正声表示，要把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为新疆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他还笼统地宣称要给新疆地区一些经济和福利方面的实惠。民族问题学者王立雄说，
首先这个民族问题它不是钱的问题，不是经济问题，你用经济手段去解决民族问题本身是错误的，方向就错了，也不可能解决问题。那另一方面，你那些经济的发展，你那些拨款到底都到谁的手里了？真正的那个当地民族的老百姓得到了多少实惠啊？即使他们稍微有了一点得到，那他对比那些到当地的那些汉族人，对比那些贪官污吏，对比那些落差，是不是会让他们更加不满？就类似这些问题，不是用经济问题可以解。
维吾尔在线网站创办人伊利哈木·土赫提曾对美国之音说，新疆虽然地区经济高速增长，但是经济发展并没有给各民族间带来新的公正，没有让所有人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他指出，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治、文化、语言越来越边缘化，特别在言论自由方面遭遇非常大的困境。天安门撞桥事件被警方定性为恐怖袭击后，伊利哈木·土赫提表示怀疑，并说希望看到更多证据。这位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任教的学者问道，是什么样的人会带自己的母亲和妻子用这种极端方式来表达诉求？王立雄在昆明事件发生后也提出了一连串类似的疑问。
那这种方式，这种仇恨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会到如此的地步？到了如此决绝，就像这次他能有16岁的少女参与其中，就像上次在天安门呢，他竟带着母亲妻子，据说妻子还有身孕一块来做这样的事情，就 就是能达到这样的程度，这种仇恨达到了什么样的地步，这才是令人非常震惊的，也非常这个恐惧的，就是对未来，让他要一个民族从女孩到带着老人妻子什么都会来去做这种事儿的话，那你想想他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而怎么会酝酿到发展到这样的程度，那当然是整个这个社会整个在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当中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到现在这样的。
今年一月中旬，伊利哈木·土赫提在北京被警察抄家后带走，一个多月后被当局以分裂国家罪名正式逮捕，关押在乌鲁木齐。当时有上千人在网上联名呼吁当局无罪释放这位被认为立场温和的维族学者。去年十月末，北京天安门撞桥事件发生后，伊利哈木·土赫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曾以北京首都机场爆炸案主角、控告治安人员将其殴打致残的纪中兴为例，表示担心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用暴力或不恰当的方式来表述立场。他表示，在新疆，许多维族人可能也和纪中兴一样，心中积怨，没有适当渠道释放，只有用暴力爆发的方式来表达。这位维族学者说这些话不到一周，山西省委门口发生造成一人死亡、八人受伤的风志军连环爆炸事件。此后，新疆地区发生了至少五起暴力袭警事件。几个月后，暴力活动走出新疆，远在数千公里外的昆明，有100多无辜平民被砍，其中据官方数字有29人，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瞬时间成为刀下冤魂。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政府现在开设为期一个星期的课程，专门培训专业的舆论管理人员，而且不久就将出现第一批持有证书的所谓网络公共舆论管理专家。分析人士认为，这反映出中国有关当局控制信息流通的决心。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报道。
中国官方新华社说，培训网络舆论管理人员是各级政府和领导人面临的重大任务。自从习近平2012年底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中国政府加紧了对公众舆论的控制，并且出台了一套严厉措施，惩罚那些呼吁政府增加透明度的活动人士，甚至通过特别法律打击所谓的网络谣言。这个课程将从3月27号开始到4月1号结束，为期6天，是北京控制言论自由的又一个措施。专家将通过案例分析、模拟实验和小组讨论来传授如何正确辨别网上舆论和如何艺术的科学的处理网上舆论。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的公民力量组织发起人杨建立指出，试图对舆论进行职业化和职称化管理，说明中国政府以往采取的控制手段已经失效。业余的五毛党不仅没有起到预期作用，反而有损政府的形象。
现在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使用五毛党的效果不好，所以他必须进行专业化管理。
日前，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和第十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正在北京举行。新华社报道说，两会都开设了微信账号，试图引导和控制公众舆论。3月1号，一伙持刀分子在昆明火车站杀死了29名平民，给两会蒙上了阴影。杨建立说，两会不会放松言论控制的政策。
我想在两会上，不会改变这个政策，只会强化这个政策。
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在昆明惨案后说，要加紧控制网络来打击恐怖分子。他说，恐怖分子利用虚拟专用网络 VPN， 从网上的录像等资料中学习恐怖分子的技术和手段，在中国制造恐怖活动。
恐怖事件的根源并不是在于这些恐怖分子不懂那些技术，不懂那些诈骗，根本的问题在于他和你的矛盾非常的激烈化了，这个问题才是核心的问题。
中国一直试图封杀批评政府的网上言论，封杀美国的社交网站，包括脸书、YouTube 和推特等。被中国政府认为是有争议的敏感话题包括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行为。虽然政府承认毛泽东在1960到70年代期间发动的文革带来严重后果，可是至今才刚刚允许民众公开讨论。另外还有所谓的群体性事件，近年来中国政府官员贪污腐败和贫富差距等问题不断引起群众抗议。
新华社报道说，对这个课程感兴趣的人可以到所有的政府部门和行政单位去报名，包括国有媒体、公安部和信访部门等等。课程结束以后要经过一个3小时的标准考核，通过考核可以获得一份证书，包括舆情分析师到高级管理师5个等级。
电子杂志《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说，据他统计，现在网络上的舆论支持中共的在10%以内，而反对中共的在90%左右。控制舆论只会在短期内造成威慑作用，可是不可能长久。
不认为他这个通过培养几个网络分析师也好，网络管理师也好，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但是他可以用金钱来收买一部分人，特别是解决一部分人的生活上的困难问题的话，在一段时间内开始的时候是有一点效果的。
据中国官方统计，到2013年底，中国有12亿4000万手机用户，微博和微信的使用者分别超过5亿人口。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记者无国界组织公布了2014年的互联网公敌机构名单，中国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榜上有名。这个名单也包括一些民主国家的机构。报告说，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作为一个主要宣传机构，是世界上权力集中的信息审查机构。报告还说，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之后，发动了反腐败和打击网络谣言的运动，但是这些活动只许由政府进行。记者和博客作者如果揭露中国官员的腐败，就可能受到严厉的处罚。报告还把中国称为世界上最大的网民监狱。有3个民主国家的机构也被这个名单所列入，包括美国的国家安全局、英国的政府通讯总部和印度的发展与信息中心。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环境污染。最近有很长一段时间，雾霾都能持续一个星期。日本著名电器生产商松下公司准备为派到中国的员工发放空气污染补贴。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报道。
这笔补贴费的缘由是松下公司所说的 PM2.5 的问题，就是中国民众近来常常抱怨的空气污染成分之一。那些大量留存在大气中的细小微粒，致使空气能见度降低，并增加危害人体健康的风险。这笔补贴是在中国工作的松下工会员工向公司提出的每年补贴金额中的一部分。一般跨国公司可能对派驻发展中国家的员工发放艰苦环境补贴，不过跨国公司为空气质量不佳而发给员工补贴，这还是第一家。中国一些城市如北京、上海等，空气污染问题已经臭名远扬了。松下星期四并没有公布这笔补贴费用的数额，没有提到符合标准可以得到补贴的人数是多少，只说补贴从4月开始。松下在中国有7万员工，是日本在中国大胆投资建厂的首批公司之一，但据称空气补贴费只面向松下的工会员工，而不派发给当地雇佣的员工。中国的重工、化工以及以燃煤为主的能源，快速增加的汽车排放以及普遍的城市建设工地，都被认为是空气污染严重问题所在。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刚刚闭幕的人大会议上表示，要拿战胜贫穷的决心向污染宣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全世界可以说很多人都知道有一种玩具叫乐高，也就是英文的 Lego 啊，不管大人还是小孩都会知道，刚开始呢，它只是一个玩具，后来呢，还有视频，还有电影，所以乐高这种玩具或者叫积木问世已经50多年了，但是它的发烧友仍然全世界都有。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爱林从洛杉矶发的报道。
尽管很多成年人已经失去了孩提时的惊奇感，但是小小的乐高积木带来的创造性想象仍然让一些成年玩家兴奋不已。
That sound to me is.
这是创造性的声音。
乐高是阿布拉汉森最喜欢的声音，他玩乐高已经四十多年了。
我觉得乐高的惊人之处在于，他用一种玩具创造另外的玩具。
阿布拉汉森十七岁的时候，用他的乐高经典宇航积木创造了这部影片。几十年后，他仍然在用乐高创造。他在发烧友聚会上跟其他人交流，相互炫耀最新的作品，买卖乐高产品。每年卖出的53种颜色的乐高积木能环绕地球5周。阿萨努玛以卖乐高作品为生，他说他小时候玩乐高的男孩比女孩多，现在基本还是这种情况。
如果你去乐高大会，会看到女人占5%，而男人占95%。
霍林斯沃斯买的僵尸监狱价格高达600美元。他说成年男子愿意花钱为自己买乐高作品。
我环视我的收藏，看到我已经花了好几千美元。我知道我太太宁愿买个钱包或手袋，或是买双鞋子或衣服，而男人却宁愿买50个乐高僵尸或巨型宇航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俄罗斯如果不在乌克兰问题上改弦易辙的话，将有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严重受损的风险。默克尔星期四在德国议会发表讲话时表示，保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是没有讨论余地的。西方国家和俄罗斯在俄军进入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的问题上陷入对峙的状态。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有很大的影响力。克里米亚地区定于这个星期天举行公投，决定是否加入俄罗斯。星期四在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听证会上，美国国务卿克里重申了美方的立场，那就是定于星期天举行的全民公投违反乌克兰宪法、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克里估计，俄罗斯目前派遣到克里米亚地区的部队可能有20000多人。美国说，对载有239人的马来西亚失联班机的搜寻，也许应当扩展至印度洋，那将比飞机失去联系的地点向西扩展了很远。白宫发言人卡尼星期四说，有一些新的信息显示，这架波音777飞机可能远远偏离了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既定航线，飞向了印度洋。当然，这些信息不一定意味着结论。卡尼说，美国正在与其他参与大规模搜寻班机的国家协商，以决定应当派遣什么样的舰只和飞机前往印度洋进行更大规模的搜索。在南亚广泛领域展开的搜寻失踪马来西亚班机的行动已经持续了6天，但是毫无结果。巴基斯坦激进组织伊斯兰圣战者组织表示，由埃及斡旋的停火已经生效，这一停火旨在结束2天来对以色列的火箭袭击以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空袭。然而这一宣布不久，从加沙地带发射的2枚火箭弹在以色列境内爆炸。伊斯兰圣战者组织否认是他们发射了这些火箭，目前尚不清楚是哪一方发射的。以色列军方表示，以方星期四受到了来自巴勒斯坦控制的加沙地区的4枚火箭袭击，这一数字比前一天的60多枚少了很多。以色列官方拒绝证实达成停火协议。越南总理阮晋勇誓言要改善100多万渔民的工作条件。他说，这些渔民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为保卫国家主权发挥了作用。阮晋勇在本周讲话时要求相关的政府部门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比如使建造更先进的渔船更容易获得贷款。在他发表此番讲话前一天，一艘越南渔船据称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西沙群岛附近遭到未标明身份的中国船只的攻击。不过，河内和北京官方都没有对此发表评论。联合国和阿拉伯联盟联合派出的叙利亚问题协调员说，如果叙利亚政府继续推进在今后几个月举行总统选举的计划，可能会损害同反对派的和谈。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